大家好，我是苏玉平。今天呢、来为大家讲蒙古的历史哦。我们上次讲到鲜卑柔然，那今天呢、我要讲蒙兀侍卫跟契丹哦辽这个故事哦。那我们知道啊，之前鲜卑哦取代了匈奴哦，占据了这个蒙古草原哦。这个在西元的二世纪的时候。那整个五胡十六国时代啊，就是这个鲜卑啊，这个进入中国的时代啊，那个各支的鲜卑啊，东鲜卑、北鲜卑、西鲜卑哦，他们都到中国北方啊来分别建国。那在蒙古草原上是怎么样的状况呢？就是柔然哦，我跟你讲柔然哦，还有另外一支就叫侍卫哦。那侍卫蒙古是我们后来所谓的蒙古帝国的直系的祖先哦。那当然侍卫也是鲜卑的后的一支啦哦。那这个柔然哦，大家知道柔然哦是控制了这个蒙古草原哦。那它的东部哦，就柔然汗国的东部啊，有一支附属的游牧部族啊，就叫做侍卫。那侍卫啊，它是位在今天大概就是在这个大兴安岭啊，这个在东北的这个地方哦的一个古蒙古语族的民族哦。那它其实哦，就是当初啊鲜卑往南进攻这个汉地的中国北方这个汉人的土地之后啊，还留在鲜卑山老家看守的那些鲜卑部族哦。所以呢，这个柔然哦，侍卫和后来的契丹、西族等等哦，都是哦这个鲜卑的不同部族而已啊，哦、不同部落哦。那这个侍卫啊，在这个魏晋南北朝时候啊，就已经这个出现了。他那时候在西元420年的时候啊，他这个分裂为南侍卫、北侍卫、波侍卫、申莫大侍卫、大侍卫等五个部族哦。他本来先是柔然，在柔然汗国的统治下，后来西元552年呢、这个柔然呢、被这个突厥汗国给消灭了哦。突厥汗国就是阿史那家族统治的这个哦，这个第一突厥汗国，我们说是 Gortuk。那这个时候啊，北侍卫、南侍卫哦，这个他们的首领呢、都已经叫做可汗哦。那时候在柔然汗国时代啊，他们把首领改叫可汗哦，可汗，而不是这个也就取代了匈奴的那个单于的这个名称了哦。到了隋朝，西元581年哦，隋朝西元581到西元619年哦，这个。大概40年的时间哦，侍卫啊要继续分裂成25个部族啊，这简直是一团散沙哦。这个游牧民族哦，这个就是这样子哦。那其中一支哦，叫做蒙兀侍卫哦，蒙兀侍卫哦，他就是哦后来的这个哦诞生的这个成吉思汗的这个部族哦，这个叫做蒙兀侍卫。好了，那这个侍卫哦，刚刚说过，在阿史那家族建立的第一突厥汗国，在西元552年啊崛起后建国以后啊，基本上侍卫是臣服于突厥的。啊，等到东突厥呢被唐朝给灭亡了之后啊，侍卫啊就开始跟唐朝建立了朝贡的关系。那时候的唐朝啊，在这个蒙古高原东部啊。建立了侍卫都督府，侍卫都督府，那侍卫啊就成为了唐朝的附属民族啊，就接受啊这个羁縻统治，等于是他的军长啊继续当他的头人啊，那这个跟唐朝有进贡的关系哦。那那时候的侍卫啊，南边就是这个西人哦，就还有这个契丹人哦等等哦，那东边是黑水。都督府的啊，摩羯人，也就是通古斯族女真人哦，还有渤海国，还有安东都护府等等哦的这个民族分布哦。那时候唐朝时代的东北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那唐朝哦，其实哦，大家都知道啊，它是鲜卑后裔啊所成立的哦，这个李家哦，这个李唐哦，这个李世民这个家族，其实他的祖先哦是鲜卑人哦。那他们对这个唐朝啊，对这个北方的游牧民族啊，十分的关切，十分的重视哦。因为啊，突厥汗国存在啊，对这个唐朝的威胁啊，非常的强大，所以唐朝啊，就必须要抓住其他的游牧民族，一起来打击这个哦突厥汗国哦，尤其是在把这个东突厥给灭国之后啊，就要防止它再起哦。所以呢，唐朝的四位都督府啊，就是在今天啊中国东北的西半边哦，这个呼伦贝尔草原这一带啊，今天的吉林、辽宁北部跟黑龙江、嫩江到这个俄罗斯滨海省等等哦，那这些啊就是这个鲜卑系啊讲蒙古语族的部族哦。好了，那我们看到哦之后这个哦侍卫啊，后来啊被这个唐朝末年啊崛起的契丹给合并了哦，因为契丹实在是太强大了，那时候建立了辽国哦。就把这个侍卫给吞并了，不过呢，当然是不可能把他们给杀了啦，就是等于是这些侍卫人啊，就变成了契丹的附属民族了哦，附属民族在这个辽帝国中就成为这个臣民了哦，这个是非常正常的。那其实这个契丹哦，也是鲜卑人后裔的一支哦，那这个契丹人有人说啊，他们是东鲜卑宇文部的后裔。哦，宇文部的后裔哈、哦，那在这个唐朝的时候啊，开始崛起，唐初的时候崛起啊、哦，那唐朝一开始啊、哦，也是为他设立了一个松漠都督府啊，进行了饥民统治哦。那饥民统治就是啊，你这个契丹首领，你还是继续是当这个松漠都督府的都督哦，你等于是民族自治啊。那几乎对边疆民族，唐朝都是这样进行。饥民统治啊，你就自己的人管理自己人，那唐朝也不需要派遣官员给省下这些行政机关的开支啊，但是坏处就是你要是有自己的军长啊，那随时可能就跟唐朝翻脸了、啊、哦，这个对于唐朝朝廷的命令啊，就听调不听宣嘛，你好的命令啊我听从啊，坏的命令我直接就拒绝，然后也可以造反了哦，这就是未来啊后来那个清朝啊要改土归流的原因了、啊、哦。好啦，那这个我们说契丹崛起啦，契丹啊是在西元十世纪的时候啊，这个大这个等于是真正的崛起啊，当然从八世纪啊等于就已经有这个松漠都督府，那一直到十世纪的时候啊，这个耶律阿保机就起来统一了契丹的各个部落哦，终于啊建立了他这个哦他的这个辽帝国啊。那当时候的唐朝已经是末代了哦，已经是这个朝代的末期哦，非常的衰弱啊。那时候的朝节度使啊，都是行藩镇割据啊，那国中之国啊，到处都是啊，甚至安史之乱哦，唐朝都需要请回鹘汗国啊派军助战，才能收服。长安跟洛阳两京啊，所以大唐的威望啊已经被踩在脚下好多次了。那安史之乱以后啊，这个唐朝更多节度使勇兵自重啊，这中央啊简直就是无力压制哦，那他完全就不听中央号令啊，像东北啊河北啊这些啊，这个完全就等于是另外一个国家一样哦。那这个幽州节度使就安禄山啊，那时候管理的幽州节度使、卢龙节度使啊，这个地方哦、啊，或范阳节度使三个节度使哦、啊，这个地方啊就是四维人、契丹人、西人哦、啊、都很混杂的地方哦、啊。那安禄山就是讨伐这些哦、啊、四维、契丹、西人来起家的一个这个唐朝的将领哦、啊，那他的部队中也收编了很多这些。少数民族的部队哈、哦，那一直到后来哦，安禄山之乱哦，唐朝这个由盛转衰之后啊，那这个就终于不行了啊、哦，这个 契丹、就真正崛起了、那契丹崛起之后、这个雄霸数百年、那耶律阿保机、在西元907年在松漠都督府的辖区、建立大契丹国、大契丹国、定都临皇府、就是今天内蒙古赤峰市、的边、那这个耶律阿保机、他原来啊这个契丹的首领啊是大家公推的，但是耶律阿保机啊就说我不想公推啊，我要一直干下去啊，所以呢他就啊打败所有这个试图挑战他的人啊，即位为皇帝哦，创国号为辽帝国哦，这是这个伟大的一个朝代的开始哦。这个辽哦，就是在这个西元啊947年的时候啊，他还率军南下，辽太宗啊率军南下攻打这个后晋啊，把这个五代十国中石敬瑭后晋啊给灭了。那个时候的契丹全盛时期啊，疆域非常的广大，东到日本海，西到阿尔泰山，南到燕云十六州，北到大兴安岭啊，跟这个西伯利亚，所以整个、中国北方啊都在契丹啊辽帝国的控制下，人口啊有900万人，控制了4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啊，哇，这个一个这个游牧民族的国家来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因为它人口900万，代表你几乎啊，这个全民皆兵的话，你可以搞出啊，大概300-400万或更多的这个军人啊，来征战哦。这个因为是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嘛。好啦，所以呢，在未来啊，这个蒙古话、或者是俄罗斯语啊，或其他西方的语言中啊，契丹就契丹。就成为了很多啊语言西方语言称呼中国的这个名称哦，他们叫像在俄文中 Kidan 就是啊这个称呼中国啊，中国他们俄罗斯人今天称中国叫 Kidan， 那蒙古呢，蒙古人称中国、叫 Hyadut， 一样就是这个 Kidan 这个变音成 Hyadut。所以呢就是啊这个指称啊契丹，因为契丹那时候统治中国北方啊强大无比哦。那这个当然契丹人啊跟这个中国的汉人啊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哦，这个民俗语言啊，这个外表啊，昆法呀，比如他们把头顶的头发剃光啊，只在双耳的上方跟额头上方留一点头发哦。这是东胡系民族的这个文化特征哦，那这个昆法的习俗啊，从鲜卑、契丹、蒙古一直到女真人哦，都是这样做的哦，甚至北方汉人小朋友也被都剃成昆法这样的发型哦，所以其实在代表北方的汉人啊，有很多都是游牧民族，他们哦这个来转化的哦。好了，那契丹人哦，他这个。还是啊，游牧民族的习惯呢，住在这个毡帐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蒙古包啦、随时可以拆卸转移到别的地方，在这个在安装哦，所以呢，他不住城市，他住在这个帐篷啊、毡帐里面哦，所以呢，他可以随时的迁徙，等于是一种行国的概念哦。那这个辽帝国哦，到最后啊，这个。取代了回鹘汗国哦，在这个回鹘被灭了之后啊，他就取代了回鹘啊，占领了这个整个蒙古高原哦，他兼并了室韦啊等等啊、这些，还有北中国北部啊，这个契丹啊威名非常的盛。可是呢，这个契丹很快就面对了这个女真人的挑战，然后竟然很快就亡国啊。但是啊，这个西辽重新复国啊，这个伟业啊，在西元1125年哦，中国北方哦是这还是辽帝国哈、结果但是因为这个有更野蛮、更原始的通古斯人女真人完颜阿骨打，他建立了金帝国啊，就把这个契丹辽帝国在短时间内就消灭了，哇，这个。 都没有办法想象了，为什么一度强盛无比，900万人口等于是控权300-400万啊，这样的国家竟然被这个完颜阿骨打哦，这个野猪皮给这个短时间内就消灭了。那当时候辽朝的宗室啊，也是大家想要这个拯救这个国家，其中有一个叫耶律大石哦，耶律大石的这个他是哦这个辽朝宗室中啊读书哦，他是考过状元的哦，他是考过状元的，所以呢他想要啊带着军队啊来拯救这个哦这个辽国哈、哦、契丹，但是哦他开始在整个情势啊都已经一面倒啊，完全没有办法拯救的状况下哦，他想出一招置之死地而后生啊的奇招哦，他率领哦他就号召了各个契丹部族还剩下的哦契丹移民部族部队散落的部队等等，全部都收拢起来哦，他就朝辽国西北边的边防重镇可敦城哦出发。到了可敦城之后啊，他把这个可敦城里面的契丹的驻军啊也收编了，然后呢，放弃了这个哦，他这个在辽的契丹这个国土啊的这个地方啊，而向西远征，他准备啊在中亚地区啊重新找一个地方啊重建辽帝国啊，为契丹啊保留一点最后的血脉哦。那这个做法哦，跟当时候啊回鹘帝国啊被这个吉尔吉斯人灭亡之后啊，这个率众西这单于部族啊率众西迁啊，然后在这个中亚跟这个两河流这个中亚河中地区啊重建了这些喀拉汗国啊高昌回鹘啊哦等等的做法哦是非常相似的哦。那最后这个耶律大使的远征啊居然成功哦，他首先呢他向啊这个位在新疆东部的这个蜀国啊高昌回鹘借道哦，借道西征啊。通常啊这个历史上啊没有人在借道自己国境给别人啊军队进来的啦，因为这种太危险了，很多啊这个借道之后顺便就把你给灭了嘛哦。但是呢因为高昌回鹘啊过去跟辽国啊关系是很不错的哦，是他的蜀国啦，所以呢高昌王哦没有落井下石，他同意了借道啊，还赠送大批的军用物资啊，马匹骆驼羊等等以壮军威哦。那这个耶律大石率领的这个辽国远征军哦，在西元1130年啊通过了高昌回鹘啊向东喀拉汗国前进哦，就是在新疆哦的新疆啊中部东喀拉汗国。那这个他沿途啊斩获甚多啊，抢夺牲畜无数啊，最后抵达叶密利城，也就是今天新疆塔城额敏县。然后呢他就西元1132年耶律大使在叶密利正式称帝，建立了辽帝国哦，称菊儿汗哦，等于他重建了这个契丹辽帝国。建国之后呢他继续啊往西往南征讨啊，来扩大他的哦这个统治范围哦。结果呢这个就一路收编当地的这个突厥游牧民族啊，然后呢跟当时候的东喀拉汗国啊这个交战许多。后来因为这个东喀拉汗国啊这个他的可汗啊过世了，他儿子啊软弱无能啊，干脆啊这个请耶律大使来这个执掌国政哦，自己就都归为蜀国。哎，这个现在啊，耶律大使真的是天上掉馅饼哦，他这个毫不犹豫的哦，这个率兵就进入了东喀拉汗国的首都巴拉沙贡啊，巴拉沙贡就是今天吉尔吉斯的托克马克城的地方哦，然后他就是把这个国家。哦，这个首都改到这里来，然后啊，建立了虎斯鄂尔朵哦，虎斯鄂尔朵哦，鄂尔栋就是那个大帐哦的君王的大帐哦，鄂尔栋那就是宫殿的意思啊，虎斯鄂尔朵哦。那今天呢是在这个吉尔吉斯哦。 那耶律大石继续哦，向西边、向北边、向南边哦，这个进攻哦，他打败了康国联盟哦，康盖尔，然后这都是突厥人建立的国家哦，然后也这个等于是在西域啊、中亚打下了跟当初在东方的辽帝国一样大的这个哦领土哦，成功的延续了契丹辽帝国的血脉香火啊，你可以说、啊、他就是中心之主啊。那在中亚立定脚步之后啊，这个耶律大石也没有忘记复国的梦啊。他曾经在西元1134年派出大军东征金国啊，想要恢复旧山河啊，但是因为实在距离太远了哦，人都还没走到那里，就军队啊就因为各种地形、气候等等啊，就损失过半了哦，所以呢，他只好撤回这个西辽的根据地哦。好了，他看到啊这个东征复国啊，大概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呢，耶律大石哦。就想好好的我在中亚闯出一片呢天地啊，那就是等于是我把契丹啊在这里好好的生存下去嘛，所以呢他就率兵向塔什干、费尔干纳盆地哦等等啊进军哦，然后再呢遇到西喀拉汗国的军队来迎击哦，那是个西喀拉汗国被这个辽国的军队打败之后啊，就找赶快去找宗主国、啊、那时候的塞尔柱突厥苏丹国来求援哦。那时候的塞尔柱突厥苏丹国啊，除了在中亚的势力范围之内，其实都已经在哦，在这个小亚细亚，就今天土耳其的这个地方哦，还有在今天的波斯、伊朗、波斯，都是这个塞尔柱苏丹国的势力范围哦。那在这个塞尔柱的苏丹呢、啊，一看到这个辽国，这个又不是突厥人，然后也不是伊斯兰信仰啊，这个是佛教的这个契丹人啊、汉人啊等等的这个混合的势力啊，居然到了我东边呢、啊，我这个祖先发这个起源之地啊，来这个独立建国啊，把我这些人都这个赶走，附属国都消都兼并啊，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所以啊这个塞尔柱苏丹、就号召旗下这个伊斯兰、已经信奉伊斯兰的这个突厥势力啊，包括这个波斯加兹尼王朝、就是等于是在这个阿富汗那边啊，这个 Ghazvani 这个 dynasty、然后印度巴基斯坦那边的古尔王朝、加上塞尔柱苏丹、苏丹国的军队总共10万人啊，浩浩荡荡的来找这个西辽的麻烦哦。那在西元1141年啊的7月啊，塞尔柱苏丹桑加尔他率军渡过阿姆河，向河中进军哦、啊。那这个西辽的这个耶律大石觉汗致函这个塞尔柱苏丹桑加尔说啊：“你我井水不犯河水啊，请你撤兵吧。”但是塞尔柱苏丹啊，他觉得我这个10万大军啊，所向无敌。你这个不可能跟我抵敌的，所以呢十分的傲慢回信啊，要求啊这个信佛教这些啊这个契丹人啊改信哦，说你要改信伊斯兰教，然后啊这个你如果不改信，你就异教徒就去死吧啊、哦、那这个耶律大石看到这个，哎呀那这个没什么好讲的，我们就进起大军积极迎战哦。那这个耶律大使这边呢、啊，也有这个信佛教的这些突厥，哦，突厥部族啊，葛罗路人啊等等哦，这个来的，在他军中啊，那这个塞尔柱那边则是信奉伊斯兰的突厥人啊，所以这个战争啊，也是突厥人之间的，手足的相残之战哦，这个有一个名称叫做卡特万之战哦，这个卡特万之战哦。就在西元1141年9月9号爆发哦，那契丹军哦，这个包抄了敌军哦，打败了这个塞尔柱联军哦，塞尔柱联军呢、啊、死伤惨重啊，横尸几十里长啊，那塞尔柱苏丹呢一个人逃回啊，这个他的妻子啊、重要将领啊，全部都陷入在这个哦西辽人之手啊。 那这一次大大的失败之后，塞尔柱突厥就从河中地区撤出到了沙这个波斯啊，这个阿富汗这个地方啊，去这个恢复了哦。那耶律大石就攻陷了沙马尔罕，然后这个打下了花剌子模，哦，这个在这个中亚变成一个霸主了哦。他这个西辽，你看他原来是一群啊仓皇逃命的亡国的移民啊，他靠着自己的力量啊，披荆斩棘，成为中亚的一个霸主哦。所以西辽为我们演示了一遍，越不怕死，你就越不会死。哦，为了民族的生存呢，死中求活，谁都不怕哦，这样的气魄。所以啊，这个哦，这个我们真的可以说哈、哦，这个西辽啊、哦，耶律大石哦，在历史上哦，大家都小看他啊，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啊、哦。那好了，到了这个之后啊，之后这个西辽哦，古尔王朝啊。花剌子模跟塞尔柱啊，还有这些啊古尔王朝啊等等，最后都是被花剌子模给消灭的。那这个西辽呢，是一直到蒙古大军来到的时候啊，就被消灭的哦。所以呢，西辽最后是灭在蒙古人之手啊。不过契丹人因为啊，其实也是跟蒙古一样是鲜卑人的后裔哈、哦，同样都是同族的哦。所以呢，这个很多啊，耶律家族哦，这个契丹人啊，就是在蒙古帝国中啊，也都是受到重用的哦。好了，那今天这个就是契丹侍卫的故事了哦。那接下去就是啊，这个蒙古帝国的这个崛起了哦，那就是下一次的故事咯。那今天讲到这里哦，我们下次见啊，拜拜。